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今天我们就读14节、15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保罗到这里似乎做一个阶段性的总结，并且对未来的三章重新起一个头。我们要知道，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他人是在马其顿，或许是在腓立比的教会。到保罗离开的时候有点匆忙，他和提摩太同在以弗所的时候，他明白了以弗所教会面临的情形，就是有一些异端已经来到教会中。保罗先处置了其中两个带头的，就是徐米莱和亚历山大，把他们交给撒旦，说出保罗已经把这两个人赶出教会。至于其他跟随的人，需要花时间挽回，保罗就把提摩太留在以弗所，并且鼓励提摩太，一方面要嘱咐这些人不要再传不同的教训，而另外一方面要在爱中挽回他们，因为命令的总归就是爱。保罗也知道这是件困难又费时的任务，对他年轻的同工提摩太也实在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保罗也实在是挂心。所以他说，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保罗是希望能够再去以弗所，能够给提摩太提供支持和帮助。但是保罗在马其顿的工作也没有办法立刻放下，他似乎有预感需要在马其顿再待一阵子，因此他先写了提摩太前书这卷书信。他的目的呢，就是要提摩太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因此第一章就告诉我们，有人传不同的教训，这不同的教训包括希腊的哲学和传说，也包括了犹太的律法和规条。而这些传讲的人可能在教会的资历和影响力都高过提摩太，或许这实在是叫提摩太感到为难。因此保罗鼓励提摩太，且对他说，我俄提摩太呀，我照着从前指着你的预言将这命令交托你，叫你因此可以打那美好的仗。保罗心里清楚，这是一场真理的仗。他提醒提摩太要存着无愧的良心和无畏的信心来打这场真理的征战。接着第二章我们就看到征战的方式就是祷告，并且要为万人祷告，因为神愿意万人得救并且明白正道。接着保罗就告诉提摩太，这个征战不只是提摩太个人的征战，更是教会全体的征战，而教会就包括圣徒、长老和执事这三班人。一个健康的教会，在圣徒当中做弟兄的不当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做姊妹的就要长存信心、爱心以及圣洁自守。到了第三章，保罗就提出了一个健康的长老团，他们必须具备的15项资格，以及忠心服侍的执事们，他们必须具备的10项资格。保罗把一个健康教会的情形描绘在提摩太眼前，是要帮助提摩太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到这里保罗似乎卸下了一部分的负担，因此为前三章做了一个阶段性的结语。在这里我们看到，在保罗的观念中，教会就是神的家，而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一节包含非常丰富的真理，我们需要慢慢的详细的来看。首先，教会是神的家，其实这是一个全新的观念。在旧约，神在地上有个居所，这个居所就是在耶路撒冷城的圣殿。 神的子民们住在美地，神要他们一年三次到圣殿里来敬拜神。因此神的殿和神的子民是分开的。后来神的子民被掳了之后，他们不仅离开了圣殿，还离开了圣城，被掳到亚述帝国和巴比伦帝国去了。这时候神的荣耀也就离开了耶路撒冷的圣殿。在以西结书，我们就看到神的荣耀一步一步的离开了圣殿，离开了圣城，回到天上去了。一直到时候满足的时候，神差他自己的独生爱子，借着圣灵从玛利亚怀孕生下了耶稣，就是耶和华要来施拯救，他的名要叫以马内利，就是神与人同在。耶稣完成了他地上的职事，成为那赎罪的羔羊，被挂在十字架上完成了救恩。他从死里复活，带来一个全新的开始，升天之后坐在父神的右边，赐下圣灵，而在地上有一个全新的开始，借着使徒们的劳苦建立了教会，而这教会就是神的家。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我们看到教会中的每一个成员都是神家里的人。什么是神家里的人呢？就是借着一个属灵的神圣出生，生在神的家中。因此家中的每一个成员之间都是有生命的关系的，而这生命是从神而来，那永远的生命。既然同有一个生命，家中成员的关系就都是弟兄和姐妹，这关系是基于神永远的生命，因此这个关系也是永远的。这关系不仅比我们肉身血缘的弟兄姐妹更持久，并且也更要亲切。这里也有个难处，难处就是肉身的出生看得见摸得着，不容易作假，但是我们很确定谁是我们血缘的弟兄姐妹。但是属灵的出生是基于每一个人的相信，这是相当主观的，别人不容易判断真假。尤其在近代的教会经常强调教会中的人数，为着人数的增长，因此传福音的时候过分地强调了神的爱，却很少谈神的公义和神的圣洁，因此福音传得不平衡，这是第一面。而第二面呢，当有人有一些反应的时候，立刻带人做觉知的祷告，并且宣告这个人得救了，这实在是有点仓促，以至于很多人以为自己得救，却对救恩不是那么的清楚。能够成为神家里的人，有一个根本的条件，就是需要重生。重生是借着他的相信。如果在这一个基本条件上不清楚，就接纳他成为家中的成员，教会的人数是增加了，教会的外表是变大了，但是这样的教会很难有家的实际。接着保罗说，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俄版翻成永生神，英文就是 Living God，所以也可以换成是活神的教会。教会的成员是生在神的家中，里面有神的生命，因此都是神的儿女。神是我们的父，儿女顺从父亲是理所当然的，而我们的神又是个活神 A Living God， 他在自己的家中经常有新鲜活泼的带领。我们若不认识我们的父，不经常与我们的父有亲密的交通，我们就很难明白父神的心意，也不能及时跟随父神的带领。尤其当教会面临难处，教会中有了不同的教训，保罗就写信给提摩太，告诉他在神的家中应当怎样行。表面上是保罗写信给提摩太，他所写的却又都是从圣灵而来的默示。后来在神主导的历史之下，这封信编入了圣经的正典，而整本圣经就都是神的说话，神所说的话就是真理。所以其实保罗告诉提摩太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就是应该照着真理而行。保罗说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之后，加上一句不太容易理解的宣告，教会就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什么不容易理解呢？照着我们一般的看见，真理才是教会的根基，这样的看见 一点都没有错，因为真理它一点不差，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圣经中这样的证明实在是太多了，比如说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一章十四节，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耶稣基督是神圣三一中的第二位，在创世以前，在太初就是那道，是神的定义发表和彰显。后来时期满足的时候，照着神的旨意，他降世为人，就道成了肉身，在他身上充充满满的有真理有恩典。真理是向着神的，恩典是向着人的，人借着恩典而得救，好来明白真理。在约翰福音十四章第六节，耶稣自己就宣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因此我们讲真理，其实讲的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接着我们来看教会和基督的关系。教会这个词第一次出现是在马太福音十六章十八节，那是耶稣对彼得所说的话，我还告诉你，你是彼得，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磐石上。这磐石指的就是基督，或者是说对基督主观的认识。接着到了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十节十一节，保罗就更清楚地告诉我们，我照着神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这里讲到教会的建造，而这个建造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立别的根基。而到了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保罗就更进一步宣告，教会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指出使徒是奉神差派出去建造教会，而先知是为神说话，使徒和先知都是根据神的话来建造教会，而神的话就是真理，而使徒和先知的根基就是真理。所以教会是建造在真理的根基上，真理是教会的根基，这是我们一直的认识。那保罗这里为什么要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呢？好像反过来说了，我们第一个要注意的还是翻译的问题。前面我们所有提到的经文，那个根基英文都翻成 foundation， 就是我们一般认识的根基。在提摩太前书三章十五节，俄版翻成根基这个字，希腊文是 herauma， 它以名词的方式出现在圣经中只有这么一次，它本来的意思是 base seat 或者是 support。 名词虽然只出现一次，形容词却出现过三次。这个字的形容词 heraios 出现在哥林多前书七章三十七节，也讲到一个人的心里若是坚定，坚定这个字就是 heraios。 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五十八节讲到你们务要坚固，坚固这个词也是 heraios。 第三次是在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三节讲到你们要在所信的道上坚定不移，坚定不移这个词也是 heraios。 所以这个字它出现大部分都是强调它的坚定，它的稳固。或许因为如此 KJV 是把它翻成 ground。 保罗这里提到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稳固的支持，讲的是教会的功用。前面我们说到真理就是基督，而基督完成地上职事之后复活升天，坐在父神的右边，基督在等待时候满足的时候，在第二次的来到地上来施行审判，来作王掌权。在耶稣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中间这段时间，就是恩典时期或者说教会时期，基督是坐在天上的宝座，留给我们的是他的话，他的话就是真理，而使徒和先知们是得到了启示，把真理的话阐明出来。这些被阐明的真理就记载在我们手中的圣经。教会是神今天在地上的家，是神在地上的居所，教会是建造在真理的根基上。教会中的成员就是神的家人，他们都是听到了神的话，听到了真理之后用信心接受，他们就得着了重生，里面有了神的生命，外面被带到神的家中。这个家在地上的功用就是做柱石，做稳固的支持。一栋建筑物尤其是希腊的建筑， 它的柱子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说出教会要彰显真理，要为真理做见证，要高举真理，是第一面外显的功用。第二面呢，教会是真理的稳固支持，这个世代的风潮一直在改变，教会持守神的真理，不随着世代而改变，教会牢牢抓住神的真理，让这一个世代做一个相反的见证。所以保罗说，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支持，讲到教会两方面的功用，一方面持守真理，另外一方面见证真理。尤其当教会中产生了不同的教训，教会对于真理的态度就决定了教会是不是健康。人似乎把他的真理托付给教会，让教会来持守，让教会活出神真理的情形，成为一个真理的彰显，成为真理的见证。尤其在世代的末了，教会对真理的态度就决定了教会的前途。在启示录二章三章讲到七个教会，就代表过去2000年来所有教会的形态。其中有腓拉铁菲教会，这是一个小教会，但在启示录三章八节主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啊，我在你面前给你开一个敞开的门。一个教会只要他愿意遵守主的道，也就是持守真理，教会虽然很小，但神还是要给他一个敞开的门。并且在三章十一节，神应许这个教会若是持守，不能够得着冠冕。另外一面，对于老底家教会，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大教会，教会中大小事务都以投票来决定，因为老底家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众民的意见。结果在启示录三章十六节，主对这个教会的态度，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因为他们不肯花代价去持守真理，去彰显真理，并且向世界妥协了，为主说要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一定要认识，教会不在于大小，教会的健康与否在于我们对真理的态度，是不是愿意持守真理，愿意活出真理，愿意为真理做见证。我们都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整本的圣经。当我们来读圣经的时候，真是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我们也承认很多时候我们读不懂，但每次当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的时候，你的光照亮每一句，让我们真能够明白你的话，明白你的心意，赐给我们一个顺服的心智，愿意持守真理，愿意彰显真理，愿意为真理做见证。祝福我所在的教会能够成为真理的柱石和稳固的支持。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